刚才师会带我们唱一首诗歌，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彼得教会的会信主福音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引申出来，为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高贵的身份，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教会，我们的使命是宣扬神的美德。过一个礼拜，我们很感谢教会弟兄姊妹为着师母和我们祷告问候。师母的92岁的祖母在台湾，在家人姨孙陪伴之下安息主怀。这位老姊妹曾经在她的村庄台湾台语的长老会多年做执事，我深深相信她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师母昨晚的飞机延迟了，因为落雨落雪，但都平安回到家，我们一起可以享用晚餐。另外我也很感谢教会为我们祷告，将我们几位的教牧团送到去美国Pennsylvania 美加华福大会，我们有4天非常丰富的节目，也都多谢执事会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参加几日的大会。我就好像参加了几日的培灵奋兴大会一样，同400多位从美国加拿大华人教会的领袖有美好的团契和相交，深深感受到诗篇133篇所形容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碰到一些旧朋友聚旧，亦都碰到一些新的其实亦是很旧的朋友，例如碰到30年前在香港韩文全家盟中学的校友，现在在加州侍奉，第一次认识他。另外亦都认识到一些新的教牧同工，包括是现代粤语圣诗《耶和华是爱》这首诗歌的作者冯永良牧师。我跟他说，我们教会粤语国语堂都常常喜欢唱他的诗歌，他分享过说，其实他所写的诗歌都是他灵修时候笔记的精华，将他编成粤语的圣诗。我也非常有幸可以认识到中国内地会现在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OMF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第一位的华人总主任冯浩流医生，甚至有一次可以跟他同台吃饭，而他太太就是 OMF 的总编辑。执事会我们今年所研读的书籍牧长权长就是由冯太，亦都是 OMF 的总编辑所出版的书籍，所以我亦都代表彼得教会多谢他们的精彩的出版。另外在华福大会里面碰到很多曾经来过彼得教会主持培灵会、宣道年会、退休会的华人教会的领袖前辈，问候大家。刚刚我们12月份教会宣道年会的讲员黄建熙博士牧师 Dr. Reverend Dr. Paul Wang 和黄师母也都问候美德教会的弟兄姊妹，忘记了黄师母在餐桌的当中也特别请我带几份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桂函带回来到美德教会。如果大家一时间你留意到的话，在相片当中短袖衫 浅绿色呢位就系陈伟弟兄 Tim Chan， 系我哋教会 Angel 嘅丈夫，系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嘅神学生。王建熙博士特别系多谢执事会嘅主席杨文斌夫妇，系喺宣道年会嘅时候接待佢哋，亦都有幸同麦希珍牧师同台吃饭嘅时候，问候美德教会，亦都同我问候我哋国语堂嘅以前嘅执事廖世远弟兄，因为廖世远弟兄曾经当麦牧师到美德教会嘅时候，特别接待而且送俾佢一个 Johnson and Johnson 嘅食物搅拌机 blender， 而家麦牧师师母仍然在使用，所以两老咧，我睇见仍然系相当健康、精神同喜乐。听见呢啲感恩嘅说话，非常感动。呢班都系华人教会嘅前辈，但系对于曾经接待过佢哋嘅教会以及弟兄姊妹，有咁深厚嘅感情，我哋觉得呢种嘅相交只有在基督里面，在父神里面先至有，喺世界上绝对揾唔到。在华福大会最后一个晚上，有两个很感人的见证。一个见证就是一间加拿大多伦多华人教会，两位的牧师都是有七八成光头的牧师，一位是移民的牧师 OBC 广东话的牧师，另一位是 ABC 新一代土生竹升的牧师。在他们两个同工互相支持之下，经过一场教会的风波，同甘共苦的见证。而另一个见证就是在美国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年老的冯雅各牧师带着他两位较为年轻，都应该有，我相信有四十多或者五十多岁的牧师上台，其中一位是现任的 ABC 直接的教会主任牧师，同埋另一位中文堂的牧师。冯老牧师当他退休之前，怎样信任他下一代的话，第二代 ABC 的牧师提拔他在一间占三分之二华人的教会当中，竟然信任一位土生的 ABC 牧师作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在北美是少有的现象。在见证当中，冯牧师没有说什么的说话，可能因为年老寒背，但是只是站在他这位年轻的下一辈的 ABC 牧师旁边，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甚至当 ABC 牧师分享见证完了之后，问请问冯牧师有没有几句说话要补充，冯牧师婉拒。似乎我的理解就是觉得这位 ABC 牧师所讲的我完全赞同，无需补充。这个这么广阔的胸襟，对新一代的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尊重。同工之间的相交，两代相文化的同工，这种相交团契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华福大会里面，四百多位的代表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相交，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首先与神相交。在我们每一位的聚会，我们首先开始的时候，除了个人灵修之外，我们都非常注重祷告和研经。每早晨我们都是以集体祷告会开始一日的聚会，跟着就是由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陈世协牧师带领我们早晨查经。其中有一点令我非常感动，就是坐在座位当中，就是他以前的老师，亦都是前任的院长麦希珍牧师，坐在台下看一看台上带领查经这位以前的学生，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担任院长，青出于蓝。一种师生之间的团契相交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我的领受太多，时间不容我继续再分享下去， 但我不能够不提你一件一种的相交，就是在我们美德教会教牧团和执事的当中，亦都是有美好的同工，是非常难得。当教牧团我们三位牧师和多个姊妹都出外的时候，怎样维持美德教会每星期的运作呢？会不会冧了呢？原本我们安排好请教会将电话飞到我们的手机，因为 Pennsylvania 不是很远，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个几钟头都可以回到来教会。但执事有更好的安排，就是另外找专人每日安排到教会的办公室把守大本营接听电话，使到我们可以在华福大会当中能够专心，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不需要好像马大一样为事来忙乱。结果星期二的祷告会，月月堂祷告会竟然是有11个人那么高的出席，甚至比较起来我平常在教会的时候的人数更多。星期三英文班照常上课，星期五教会主日周报的印刷照常的印，还有我们美德教研都今天硬件的出炉，看见教牧和执事们的配搭侍奉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同工默契团队精神，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奉旨的，是每一位教牧和执事首先与神有相交，跟着彼此相交。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我不单止在圣经里面看见，同样在我身边的同工身上看见。今天我所定的讲题是与世界绝交，听起来似乎消极一些，但有需要。每个人的时间精神都很有限，你可以相识满天下，但是深交只能够少数几个人，因为深交是需要投资花时间花精神的。这个花花世界相当吸引，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会将你大量的时间精神追求世界的事，令到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兴趣与神相交，与弟兄姊妹相交。新约圣经形容到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或者辛苦，以弗所书第五章24节那里，教会怎样信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信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夫妻的关系是排他性的，不可以容许第三者。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都是排他性的，不能够又爱天父又爱世俗又爱世界。可能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完从15节到29节，当星期一我定讲题的时候比较贪心，但是后来发觉其实我只能够讲3节的圣经。我们首先看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到不要爱世界，什么是世界呢？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圣经讲到世界代表什么呢？圣经没有界定究竟化妆啊、戴首饰啊、穿名贵的衣服是不是爱世界。我记得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教会很多哥哥姐姐就告诉我知道，不要打麻雀、看电影、留长头发、着喇叭裤，这些都是爱世界的表现。究竟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在圣经里面最少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整个宇宙；第二，宇宙当中的地球；第三，地球上的人。神爱世人。第四，是指到地上面敌挡神的黑暗权势。在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就是指到这种敌挡神黑暗权势那个世界。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就是指到这种由撒旦所操纵控制背叛神 高举人这种的系统。撒旦是藉着世界给人很多放纵先入不正当不正常的娱乐刺激，要叫人自私贪心骄傲仇恨，又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的什么事情呢？约翰继续详细来到解释到第十六节，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样是最有代表性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失败的地方，亦都是魔鬼在四十昼夜引诱耶稣，要叫耶稣跌倒，但耶稣竟然得胜这三个的试探这个地方。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都是由血肉造成的，最明显肉体的情欲就是指到男女的情欲，但亦都包括其他的私欲。如果能够公开的就不算是私欲，反过来讲，如果只是自己知道自己做人不知道的，才算是私欲。前纽约州州长多次利用他出外开会的时间在酒店里面召妓女，后来被发现而引咎辞职。圣经的大力士士师参孙因为放纵情欲，后来头发被剪去，神离开了他，失去了能力，眼睛被挖，被虐待，做奴隶，做小丑。究竟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可以完全免疫呢？不是。有些基督徒是拼命的赚钱，也都拼命的吃，拼命的买名牌货品，变成购物狂，这些都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表现。第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是注意身体方面的享受，眼目的情欲是注重在心理方面的享受。虽然得不到、摸不到、不能够拥有，但是看下、幻想一下，心灵里面都得着类似的满足。魔鬼就是叫人得着这种心理上的满足去引诱人。眼目的情欲就是指到肉眼看到好想得到，虽然未得到，但是仍然觉得是一种享受。譬如说对着镜每日花几个钟头化妆，欣赏自己的美丽，或者欣赏别人的美丽，首饰、金银珠宝、电影、电视等等，都可能是眼目情欲的媒介。眼目的情欲不单止是指到色情电影，其实也都包括我们其他看得见想要得到的东西。例如现在电脑非常的先进发达，透过电脑可以谈话 chat， 用手机发出短信和第三者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虚拟的婚外情 virtual affair。虽然没有身体的接触，但是藉着电脑、藉着手机可以看到情夫、情妇，这些都是眼目的情欲。前 Detroit 底特律市的市长和他的情妇 text message 手机上的短信，后来被审讯的时候被公开，这位的市长也都被逼落台。我们想起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犯罪，夏娃为什么犯罪呢？圣经说，于是那个女人见到那个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是肉体的情欲，神吩咐不可以吃的，她贪食。又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是眼目的情欲，好看好靓，见到之后就动心了，能使人有智慧，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智慧到能如神一样，好像神这么高的地位，于是就摘了下来自己吃，又送给他的 给她的丈夫吃。我们又想到旧约的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举目观看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于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但他看不见所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罪大恶极，只看见这个花花世界的可爱金银珠宝。我们看不看得见呢？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隐藏着的罪恶。第三，今生的骄傲。今生的相反就是十七节所说的永远长存，今生的都是短暂的。今生的骄傲就是人夸耀自己的美色、身材，夸耀自己的财富，夸耀自己的名誉、学位、学问，在公司里面的职位，以此为骄傲，或者夸耀自己的儿女几叻、几能干、几出色，甚至有这个信号不敢用财富、地位、学位为来夸口，就改换另一个包装，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名誉，热心捐钱奉献作为自己骄傲的理由，但其实也都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今生的骄傲好像夏娃一样，这些都是贪爱世界。十七节约翰就讲到不要贪爱世界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这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第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的名人无论点光彩都要过去，曾经令人好羡慕的名人，好像金乃迪总统的情妇 Marilyn Monroe 玛丽莲梦露，或者70年代的功夫明星李小龙，或者近代黑人歌星 Michael Jackson 都是英年早逝，曾经红透半边天，曾经叫千万的观众拥戴他们为偶像，但这一切都要过去，在永恒当中毫无价值。在华福大会当中，一位理财专家曾经讲到，有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牧师几年前跟人家就投机买卖股票，但是非常冒险，理财专家就劝他要保守一点，但老牧师不知听不明白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入，就没有跟住专家的忠告。后来金融海啸之后损失了一大半的退休金。冇错，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不过老牧师管理钱财实在是缺少智慧，可幸的他心中仍然非常平安，赤身出于母胎亦都要赤身归回。不要爱世界第二个理由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在华福大会当中，有位讲员就是香港播道会恩福堂主任苏永智牧师，他的教会蒙神祝福，差不多成为香港最巨型的教会，超过10,000人聚会。近年来神感动他开始一个很狂大的事工，就是 到中国的东北建设一个和谐圣经主题，同一个世界走向同一个梦想。圣经主题就好像我们附近 Great Adventure 的游乐场，或者是迪士尼乐园的游乐场一样，凭票入场，但是在当中竟然可以在这个共产无神论的国家里面，是得到市长省长的批准之下合法起建圣经主题公园，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启示录。他看见神藉着神迹奇迹一步一步为他开路，因为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所以他向教会请假一年停薪留职，希望到各大城市各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异象，招募人才和钱财。有一次当自己教会长执会开会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太爱他们的牧师，不舍得他走，怕他们的牧师离开一年之后永远不再回来，他们就流泪祷告， 牧师都祷告流泪。苏牧师咁样答应长执会话，佢永远唔会离开呢个教会，就算死，佢嘅骨灰都要放在恩福堂。听佢嘅分享，心中大受感动。我睇见呢位牧者系遵行神嘅旨意，佢同埋佢嘅工作照圣经嘅应许，要永远长存。我又听见李秀全牧师的心声，讲到今年三月，他的恩师大少曾老牧师进入天堂的门监之前一段日子，曾经同大少曾牧师有最后一次在屋企的聚会。虽然大少曾已经病重，身体疼痛，大少曾的儿子劝他说，爸爸已经好夜了，不如祈祷结束啦。大少曾说，不紧要，我还有很多说话要讲。语重心长同佢嘅晚辈李秀全牧师交通，到了最后冇办法，好痛忍唔住嘅时候，就拉着手大少曾牧师师母李秀全牧师师母同埋大少曾嘅儿子，佢哋握着手，有一种嘅暖流通过呢个主内相交嘅温暖，深深印在佢心中。几句之后，华人教会另外两位的前辈林道亮院长、郑果牧师都一个一个踏入天堂的门槛。李秀全牧师就说，自己就好像排住队一样，很快就轮到去踏进天堂的门口。我看着这班华人教会的前辈，再看着约翰一书第二章，心里面确实的相信，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你的挚爱？金钱、享受、嗜好、情欲、地位、虚荣，你愿不愿意将这些摆上在主的祭坛上面呢？这一切都带不走，你只能够带走的就是你遵行神旨意所做的事情，同埋你放在神祭坛上边的一切，一切是要永远长存。请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世界会过去，但你永不过去，为着你所摆上的一切将要永远长存。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